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4, Session 13. 基督教伦理学第34章第13讲。我们现在讲到为什么少数民族这么少人参加改革中的教会或者宗派，现在到了尾声了。可能那些没有受大学教育的被安立做牧师之后，做牧师的时候需要更多的监督。一般来说，在长老会的制度里面，我们假设若有人已经被安立做牧师的话呢，他就已经有所有的工具，他是完全被装备好在教会里面负起责任，不需要更多的帮助的。当然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我们知道这个是错的，每一个牧师都需要帮助，特别在安立之后起初那几年。在长老会的制度里，对年轻的牧师的监督应该是从区会而来的，但是很多时候这种的监督并不一定是实现的。因此有些人呢就被吸引进到那种的主教制度，就是一个人去负责监管其他的牧师们。区会往往呢也会让一些牧养牧师的委员会做这种的事工。透过这种的制度，我们可以承认牧师的教育是一个终身的教育，并不是被安立的就已经终止了。有这种的制度的话，进入到教会被安立做牧师的，虽然没有大学的教育，他也可以经常得到指导和辅导，有一些比他更有经验或者知识的教会领袖来帮他一忙。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少数民族的牧师在教会里面就有一个次等的案例的证明呢？不是的，我的判断是每一个牧师都必须服在权柄之下，接受监督。我们不应该假设一个人案例了就有权自主的从事圣工，就是说经过了这个案例之前的那一段的监督之后就不需要监管的。被案例是的会带来某一些的权利，可以在堂议事会，就是牧师跟长老，还有在区会里面能够参与事工，也有权执行圣礼。但这个并不是守望接受监管的终点。假如每一个牧师，就是教导的长老，是向区会里面一些的长老或者牧师需要负责的话，守望的话呢，我们就不必忧虑我所提到这些的制度呢让少数民族的牧师感觉到是次等公民。我在这个第六个障碍，就是改革中教会跟少数民族之间的这个障碍，在第六项呢我是特别讲了很多，因为我有一些建议怎么样去克服这些，不过需要更详细的讨论。不过在这本书里面我们还要讨论其他的问题，假如接受我的建议的话，可能我们会让改革中的教会跟宗派更加的多元民族，也就是说让改革中的教会就更像教会。我们现在来到本章的第五也是最后的一个大段，残障人士。我们再回到大要理问答第131问，平辈之间的责任是什么？平辈之间的责任是彼此尊重对方的尊严和价值，在别人面前把尊荣归给对方，为对方的恩赐和进步高兴欢喜，好像是自己的恩赐和进步。假如是如此的话，那我们必须正确的对待残障人士。这个就是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另外一个的少数群体非常需要基督徒的爱护，他们是受到社会的很不公平的对待。往往这些残障人士也不出现在改革中的教会，很多人是有病痛的或者是身体受伤的，还有一些 很严重的问题，比方说癌症、心脏病，这些呢在社会上都非常被接纳，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但是我想到的是那些在人际关系带来特别的难题的那些的问题，比方说瞎眼的、耳聋的、不能清楚表达自己的，还有其他因为脑神经的受伤是不能自己照顾自己的。我们一般的有完整的能力的人都会避免与这些人接触，特别在教会里面。不是说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低等的，当然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潜意识的这种的这种的思想。可能问题更加是什么呢？是一般的人们呢没有想到怎么样去与这些残障人士沟通，或者怎么样是表达爱心最好的方法。 Nancy Island 是这样说的，他的书是 The Disabled God， 残障的上帝，1994年在20页他这样说，教会与残障人士的互动的历史是非常含糊的，教会往往没有做一个帮助残障人士站立起来自力更新的一个的组织，教会往往支持社会的一些的态度和架构，是把这些人用可怜或者是一种的高姿态的家长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残障人士。对很多残障人士来看，教会就是在山上建造的城，他们是爬不到的，而且在人际关系也是不欢迎他们的。 Michael Beetz 引用了 Nancy Eisen 的话之后，他自己有一个女儿是很严重的残障的，他就这样说，在他的改革中神学院教牧学博士的论文 Michael Beetz Wholeness from Brokenness， 从破碎到完整，改革中神学院教牧学博士2003年他这样说， The more vital problem is， 更重要的问题是，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generally tends to keep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marginalized in the church， 基督教的圈子一般呢是让残障人士在教会里边缘化。弗兰姆继续说，在本书的第15章我支持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美国残障人士的法案，不过同时也批评这个法案带来了一些的不公平的现象。这个法案 ADA 有这个比没有什么是更好，但是一个国家的法律是不能够很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个人的个案的。教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群体，来衡量个人的需要，也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会还有其他的比较小的机构的好处优点，那就是说他们可以真的去认识这些残障人士，为他们特别的需要提供服务也不会对一些人做的太多或者是太少，或者不公平的对待他们。教会能够帮助，同时也鼓励那些残障人士自己能够做的就自己做。大部分的残障人士想他们所想要的也需要的不单单是帮助，乃是鼓励，他们需要人鼓励他们来使用他们自己的能力。教会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爱来服侍他们，鼓励他们。诚然的，教会的人士需要更多的教导，去认识不同残障的人士，他们需要懂得分辨什么叫帮助，什么是过分的帮助，他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沟通，更重要他们需要有人鼓励他们出去接触这些的人士。这种的动机要从圣经那里去找， 圣经从福音的角度来讲残障人士的。请注意，下面有六点。第一，全人类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第二，残障是堕落之后的上帝的咒诅的一部分。第三，但是上帝的咒诅是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单单那些是严重的残障的人士。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都感受到痛苦跟挫折，直到我们了解我们也是残障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接触那些身体上残障的人士的。第四，罪本身就是一种的残障，我们是逃不脱的，除非上帝白白的开恩。第五，在旧约圣经，上帝特别的关心那些残障的，他禁止以色列人虐待他们，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四节，也在上帝的救赎的应许里面特别的显著的提到他们，诗篇第三十四篇十八节，以赛亚三十五章第三到第六节。我们来读这些的经文，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四节，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诗篇第三十四篇第十八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三十五章三到六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上帝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第六点，主耶稣特别的表示他关注身体上的医治，同时也关注医治其他生命的层面的。主耶稣花很多时间在残障人士的中间的。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二和十三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十五到第二十四节，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上帝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吃了。又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又一个人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去，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 Michael Beetz 指出，All the human characters in the scriptures are not heroes first. 圣经里所有的一些的人物最重要不是英雄，他们是软弱的，被边缘化的，一般来说都没有特别什么的成就，所以都不应该被上帝所拣选的。属灵的破碎 spiritual brokenness 往往是与身体上的软弱是连在一起的。弗兰姆继续说， 接受上帝的恩典，就是首先承认我们是无望的、软弱的，不能为我们自己成就什么事的。世界上是忽略残障人士的，因为世界的人盼望表现得自己非常强而有力，不想有人提醒他们自己是有需要的人，因为这样让他们很不舒服。但是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看到残障的人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软弱的一幅的图画。 Michael Beach 说，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re essential in the church. 残障人士是教会必须要有的人， Since their presence reminds us， 因为他们在教会里就提醒我们， We are all weak and broken， 我们在一个圣洁的和怜悯人的上帝的面前都是软弱的，都是破碎的。 We are all weak and broken before a holy and compassionate God. 全章结束。